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啊，今天要看的这一个创世纪。我们今天创世纪呢，要从第十章开始看，看到十二章。我们从第十章开始看到十二章。那么创世纪第十章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我把它做成的是第六单元，第六单元。第六单元我们会看到挪亚的这孩子们出方舟以后，那么呢，他们分散到各地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分散，然后在当中呢也看到一个重要的，就是人经过洪水之后，重水之后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洪水之后使人的心归向神，人的那一个罪的本性，人的那个堕落的继续的在当中显露出来，人的败坏又显露出来，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神上帝呢就开始要进行他的这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在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开始继续的来拣选属他的人。那么所以在第六章里面，我们一般我们把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称作这个从圣经的角度叫太古的历史所以这是我们所读过从创造堕落到洪水。那么接下来就是到十十一这样子，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分散。那么第十章开始，第十章我们第十章开始呢，那我们就来看到人的分散，人的分散，那么就是当人慢慢又多起来的时候，那我们简单去想，那如果这一群人继续不归向神，那么会跟以前一样继续的在当中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继续的在当中成为一群不断的得罪神的，那到最后又是一个循环，变成要再度的被神所这个审判，再度的灭亡。所以在这个处境下，上帝要做什么？那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第十二章的拣选。那第十章呢，我们来看，先看到这一个。分散以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人分散以后，那么怎么样想要高举人建造巴别塔然后我们就会从当中看到这一个上帝怎么样从闪寒亚伯当中呢其中去拣选的这一个亚伯拉罕。那从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到第十二章，他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出了加勒底的吾尔。然后接下来到他所陌生的地方迦南地，在那里他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住在帐篷里。但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开始开始筑祭坛。所以我们会认识的整个挪亚整个这个太古历史呢在我们会把它分段到神拣选亚伯拉罕这个是开始的点做结束，也从这些列国的分散当中去认识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再来就是巴别塔的事件，那巴别塔就是日后我们讲的会跟这个巴比伦的一些代表性有关，然后再来就是信心的之父亚伯拉罕蒙召所代表的几个要紧的。救恩的意义包括神的拣选包括福音怎么样入的世界。所以我们第十一章我们就是开始讲到太古历史里面的第四个从创造堕落洪水到第四个人的分散巴别的主题。所以一到十一呢都是一个普世的观来看全人类，但是第十二章开始呢，就聚焦在创世纪，就聚焦在一个民族的身上。 这民主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一个家庭开始，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那么从这个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就他的孩子，一直到整个以色列民族。那这当中的聚焦点在那一个神要借着一人来祝福万国，那一人呢？就是弥赛亚。所以这是圣经跟这个有关，才是他所要强调的。所以，从这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第十章呢，他讲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后代一样，就是讲到他后面的整个的这个家族的叙述。那么，他们都生了孩子，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呢，他就记载了。这些人，然后记载了，就不念好，然后记载了那第五节，他们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那么方言就是他们所说的话啊。那么这个话在巴别以后就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记载。那含的儿子呢？含的儿子就是古时麦西弗迦南那么从这当中呢特别提到的是古时生了宁禄第八节，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那么我们从这边呢先来看一下看一下在整个第十章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它记载了有70个民族，所以它是讲到用70个民族来代表世界万国万民万族的一个来源，所以它是一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大的蓝图那这当中从挪亚出来，从三个儿子，所以他从亚伯的儿子先记。接下来第六节讲含的儿子，然后第21节讲闪的子孙所以他并没有在当中没有表达任何的种族主义，或者是哪一个比较优越，或者是哪一个比较怎么样？没有，他最主要是讲到说这所有的人类的民族都是从同一个源头来。都是从这个挪亚方舟出来的。那么再来就讲到的是，大都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都活在罪的权势底下。然后呢，所以人类虽然有尽管有这许多的不同，但是呢，都是在罪的捆绑当中，都是同样的需要救恩。好，那么。在第十章的重复性是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每一个后裔的记载完了，那么第五节会这样讲，然后再来含的儿子第六节开始记到19节，20节就说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那么。到了这一个闪的后裔呢，21节写到这一章的31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所以都是这样重复的，是上帝允许他们，上帝这样子让他们分散到各地，上帝安排的，上帝安排的。好，那这三条族谱来看的话。跟今天的大致上的相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雅弗他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外传，他会传到欧洲小亚细亚一带，那么呢这个代表的就是一个像将来就是一个外邦，对，从圣经看这是外邦的位置，那么含呢？就是在从迦南的这一块地区，然后往 非洲的这个地方走。那么迦南这一块地区，从圣经的叙述里面啊，它代表的是一个悖逆的势力。那么闪啊，跟闪其中的闪就是希伯来人，就是神所拣选的救恩路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啊，主要的啊，一个是外邦的，一个是在跟闪有关的这个救恩路线里面当中的。那么呢，首先是迦南的这一个悖逆啊，悖逆的相关的民族。好，那么我们在记载闪含雅弗的时候啊，我们的整个文学的处理方式，我们也理解一下。他是先处理次要的支线啊，先处理周边的支族啊，这些民各族，然后最后再聚焦在救恩的这个主要的啊这一条线上面。所以因此呢，雅弗跟韩会先讲，然后最后再讲闪啊。为什么？因为闪最后要从第十章的结束里面呢，就会要接到第11章的后面要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所以最后会聚焦的点呢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好，那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细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些他们所生的孩子们呢会讲他们的名字啊，比如说第一个讲到雅弗的儿子是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什么名字？然后他们在昏倒，昏走到各国的，就是昏到各地去，然后各海岛去，就分开居住的这就是它的特性然后呢，韩的儿子一开始是记载他们的名字古时麦西吾迦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弗拉第七节等等。那么呢，第八节就讲到古时生灵录这个是一个跟圣经要谈的，就是跟人的救恩息息相关的这些才是他谈的重点。那么他讲说这一个灵录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名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讲到当时英雄指的就是一个有名的人。为什么会有名望？因为他在当时的整个用当时的生活的生存能力来看的话，生存能力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他很有勇力，他可以去打着一些猎物，所以在生活的能力本事里面，他是比别人大很多的。那这个从字面来看他从人看，是一个人所期待在那个处境当中呢，是一个在生活上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可以在当中猎得到猎物，可以在生活当中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这是人所看的。但是呢，在背后他却出现了一个处境，是圣经要我们看的。一个人在当时的社群社会当中，当他强而有力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种权势，权势就会变成一个控制，就会掌控。所以他从这里就开始发展他的权力，发展他的控制他对这些所得的或者对人的控制，对地的控制。然后接下来，他就建立以他为首的国，就是我们称作帝国。那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整个的原因呢，就是塑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记得第六章我们提到的那些地上，那么就那些具有 权力的人，他们所生的儿子，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权力、权势啊，去获取他们所要的，然后而且会更加的败坏。哦，所以他在讲这一个啊，这就是人不管在古代或者现代其实是相类似的，相类似的。那么，所以从这一个属灵的上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人在当中是把上帝所赐给的这些恩赐，用来建立自己，用来传扬自己的名，用来荣耀自己。所以这里就讲到当我们在看人类的发展，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在当中带给人类更多的好处。更多的祝福等等，这是一种思维，但这样子真的是带给人这些美好美善吗？不尽然因为这是从圣经的意思讲，这个叫是人看外貌，外貌是什么？外貌就是人的权势、人的地位、人的财富、人的在人眼中的外表人所喜评估的这个是人用来人用来荣耀自己的。那么呢，相对的这个里面就用这些来遮掩人里面的一个最要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人里面的那一个罪的本性。所以圣经到后面就会用一个巴比伦的一个方式，巴别也是一样。为什么？第11章，他们往东迁移，就在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那么就在那边说：“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建造一个塔顶通天。”那么这就是巴别，或者示拿，或者是后面的巴比伦，他就是讲到一个人类的文明呢。他一个倾向避免不掉的是，在这个文明当中会有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内涵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当中高举人，在当中一个集体性的想要高举人的荣耀，在当中呢，人想要做的是一个王。好，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第十章的第11节看的话，他本来他一个人，他用自己的能力去猎取猎物，但是呢，逐渐被人拥戴以后，他慢慢慢慢就在当中掌控，他就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所以第10节说，他的国的起头都在示拿地，就是从这在一个。在一个点上面，就慢慢的越来越扩大，变成一个面。然后第11节，他不会满足在他现有的，他就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荷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就是那大城。人不仅这样，你一个人不可能盖一个大城，因为你一定是用你的权势。在当中慢慢的发展，发展你自己的势力，那别人就变成什么？变成在你的掌控底下。那么过去可能就是一个奴隶。那现在呢？这世界相差也不多哦，就是在他的掌控底下。那么从圣经里面讲，就是人就是想要做王，想要抓取到人的权势。那你怎么样？一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就是建一座大城，建一个大的城，把这些属自己的人全部聚集在一起。那么呢，用这样的一个集体性的聚集，那么呢，彼此好像有这样的需要，那么彼此能够结合得着自己人所要的，然后大城就出来了。那第13节，我们再仔细看，那么这时候这样子呢？属灵路跟不属灵路的人就被分别出来了。所以13节呢，麦西森路第一人、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陀人。那么从加菲陀出来有腓力士的，腓力士我们知道圣经的。那么大家仔细看，本来只记载名字，那为什么这边会加上这一个路地人或者亚拉米人或者是腓力士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本来是人的名字，如果大家都还是只有名字，但是又变成如果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住久了，我们就说我们是这里人。那我们是这里人，跟我们是不是这里人，就变成什么？就是人跟人之间，那么当利益有冲突，当彼此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变成非我族类了。后面那一句我就不讲了。哦，大家可以去想象，人就怎样，人就开始用一个集体性的方式就开始分门别类。分门别类，但圣经的原则是各从其类，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变成分门别类，分门别类。然后迦南呢？迦南生长子希顿，15节，又生赫和耶布斯人，看到没有？开始又把人亚玛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这些很多都是后来迦南这个六族的人。然后在当中呢，迦南的境界19节特别提到一个地方，是这些都是圣经会出现的。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的路上，直到撒拉这一大块地区都是什么？都是圣经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后来的焦点的地方，焦点的地方，所以你看前面只有名字，没有加一个人。那亚胡的儿子，闪，亚胡的哥哥闪的后代，只有写名字，都只有写名字。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也许这当中更在意自己，更以自己为要的，很快的就在世界里面。他就会开始分门别类，会开始在当中高举自己，会开始在当中发展一个无神的体系。所以，这个从这一个巴比伦或者是示拿地开始出来的，就是从巴别就会发展到巴比伦。那就在圣经的引用里面，在上创世纪就是讲那一个大淫妇，这个就是讲到这世界的王、世界的国度的。整个的发展，其实从挪亚出来之后，他已经在人的当中运行。所以使徒保罗讲，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已经在人的心中不断的运行，那么配合人的罪性就在那里。那么迦南的败坏从这边就开始，就开始了。但上帝没有马上的。处理他们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一直到创世纪15章16节，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还没有满盈，这是一个上帝在当中的一个，跟前面挪亚方舟一样，挪亚方舟神没有一开始就用洪水，上帝呢在当中他是公义的。但是他是也是忍耐跟宽容，但是呢，他不是没有那个底线的，没有那个底线。所以，当亚摩利人的罪满盈的时候，神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然后要以色列人呢，去整个来毁灭，整个来毁灭这一个。这个在迦南的这些百姓，就亚摩利人，所以这边呢，韩呢，迦南呢，就开始的应验了，就开始应验。第9章我们讲到这一个挪亚这个醉酒的事件，那么呢，小儿子所做的事，韩所做的事，所以呢，他就已经在先知里面，他就知道了亚兰受咒诅。亚兰受咒诅这件事， 好，那么所以第十章呢，我们很快的去理解，就可以知道这世界的各国各族各方呢是怎么样出来的，然后在当中不同的民族呢那么呢越高举人，他整个的败坏是越迅速的，那从人看的话，也是人所想要的。所以，人在当中的里面的那一个自我保护、至高，在当中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境就会显露出来，在整个人性里面显露出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第11章巴别塔的事件。好，那么到了第11章一开始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斯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名是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变乱。好，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巴别塔的这件事情。那么，巴别塔，人就会去思想巴别人为什么要建造巴别塔？所以在经文里面呢，讲得很清楚，人为什么要建造巴别塔？人开始这个从挪亚方舟出来，那么往东边走的时候，一开始大家说的语言没有改变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在示拿前面有讲的，示拿就是示拿地，就是这个含的后代，那么这个宁禄就在那里，所以他们当时的口音言语大家都一样。然后他们到这个平原说：“那我们来做砖，我们来做砖，来做砖。”那么他们想建什么？建一座城，一座塔。好，那这一个尼禄已经在这个在建过大城，所以他们就想要建一座城，那么做，然后再建座塔。然后呢，这个塔够高，塔顶通天，表示说要非常高的一座塔。那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那么用这个来让人的名被传扬，所以呢，城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城塔用来宣扬人的名，所以人的所有的整个文明的一个人所谓的文明或者人聚焦人的力量所要做的事里面，基本上来说已经没有神。已经完全没有神，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一个曾经跟人立约的神，出方舟立约的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一开始就说来吧，来吧，就是人彼此之间的商议，彼此之间的共识，彼此之间的商议，彼此之间的共识，彼此之间互相的。在当中的彼此的激励就是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追求，往这个方向去追求。其实这样一个情境跟即便过了几千年，直到现在的社会，其实是没有 没有改变的。对于能够让人得着荣耀的，能够高举人的，大家都会用同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是来吧，我们做同样的事，来怎样来高举我们自己，高举那些使我们可以荣耀的体系。所以人开始的从这里就用做砖烧透用这两个来表明什么，然后再来拿石漆当灰泥，所以代表人就开始怎样用人的上帝所给人的智慧聪明去发展人的技术，去发展人从这个技术当中所建构的成就，然后慢慢的。衍生成为人在当中用来荣耀自己名的文明，所以我们逐渐的在当中呢，人已经开始忘记了上帝的创造，已经开始放弃了对神的依靠，已经开始不去在意上帝所定下来的次序，所以在当中呢，人开始在建造人所想要的，可以荣耀人的。那么相比于圣经，我们得着新生命的人，你就可以知道，我们面对一个，两个国度当中的一个全然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就可以理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活石，我们要变成建造一个灵宫，就是神的殿，我们都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是在建造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是在建造这个殿。那你会发现，人不是人在当中呢？在当中，我们建造神的殿是在当中。我们刚才读这一个上行之诗，知道在那个殿里面，我们是来朝见神，我们是来得着属天的福分。我们是一起来敬拜神，来祷告，来歌颂赞美，我们一起和睦同居的。可是呢，人就是分别，人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建立自己的势力，人就是在当中开始做分别。那么人看重的是人的名，人的名能够怎样掌控人的名？那么塔顶通天就是用一个。一个字眼呢来表达。其实，在这个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平原呢，在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庙塔，考古的庙塔就显示了人用这个来表达我们是崇高的，我们是像神的。那大家如果回到创世纪。那么人呀，夏娃受引诱就是什么？就要像神，人就要像神，人就不是继续的在神的底下，人就要像神，人就要高举人自己，高举人自己，所以人传扬的是人的名，而不是神的名，所以他讲，我们就是要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的名，那一个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彰显我们的名，彰显我们的名。那如果我们相对的去看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不是，是亚伯拉罕上帝的是，我使你的名为大，我使你的名为大。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我们得着从神来的生命。当我们并不是用来传扬我们的名，不是来标榜自己。那我们的名之所以尊贵，之所以伟大，是神使我们的名为大。但是，如果我们是因着自己的努力、用心、聪明、才智，让我们的名为大，那么我们求的还是人的荣耀，还是人的荣耀。所以，第10章、11章这边就很快的把人里面的那一个。本性的心呢，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然后来传扬我们自己的名，然后呢，免得我们分散。人的问题呢， 人的问题不是真正的团结，人怕的是什么？人的里面有一个惧怕，人里面有一个不安全感，人里面呢啊总是希望有一个自己能够掌握住的力量。好，所以从前面讲到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地方就要叫做什么地方的人啊？他是在一个处境当中，他是从不安全感。是一种惧怕来的，啊，是一种想要说这样子，我就觉得比较安定安稳，比较我就觉得这样子啊，比较彼此能够相顾。其实它是一个从惧怕啊一个起手的，惧怕从哪里来？惧怕从罪来，因为人犯罪以后就开始惧怕，就开始惧怕，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免得我们分散就暴露出了。人里面内心深处的不安、不安全啊，在这世上啊，总是有惧怕，因为人跟人总有纷争。我们怕分散以后就失去保护，会失去力量啊，所以人总是借着啊人的一个认定、族群的力量等等啊等等，那人呢啊就想要在当中可以啊能够得着。好，所以当人开始做王，建立自己的国，你都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人的自我中心，这是本性的问题，本性的问题，人的最原始的一个偶像崇拜，其实就是自己，就是怎么样高举自己，保护自己，让别人看重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心，就是一个想要用来想要用来。荣耀自己，或者是抓住自己的。那么接下来，上帝做了一个干预，上帝做了一个干预，为什么？因为神降临，他降临了，他降临的意思是他临到人的当中。为什么用降临？他在天上他是知道的，但是用降临的事情呢，来强调。就是用降临的事情来强调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就好像之后我们会提到索多玛跟蛾摩拉的时候，神说那地的败坏已经到神的耳中，神要下来看看，所以神降临要看看，神观看世人所建造的，神在那里看，神从天。神的居所，那么呢，到了人的当中看，当中看，看了以后，上帝就干预，干预了。那么第六节、第七节啊，上帝不是嫉妒人类，不是，因为这个要紧的是，如果人还是同样的口音、同样的语言可以相通的话，那么人又想要把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会出现什么？出现整个人里面内在的自我开始越大的无限的膨胀或者联合。那么同样的，这当中造成出来的败坏也会迅速的增加增高。所以这样子会怎样？如果这样的话，从我们前面讲的亚摩利人的罪满盈。那么，上帝的宽容跟忍耐的底线就被打，对不对？就达到那个底线了，也就是人就加速毁灭了，加速毁灭了，所以人就会回到这个洪水之前的那个处境，越来越败坏，到一个时候，上帝又要在当中，又要在当中，又要审判了，所以。上帝的在当中的干预呢？不是上帝怕人的能力失去，因为神没有拿走人的能力，没有，因为上帝是怎么样造，上帝的所说的话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的。他命定就命定了，他说了就说了，他不会去违背他自己所说的，不会的。所以呢，上帝给人的。人是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就是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这是不会变的。神没有任何的收回。 那怎么办？所以神在那中干预的是，看到人集体性的骄傲，集体性的犯罪，那么当人这样子的加速灭亡的时候，那么上帝只好干预，只好干预。那么干预的方式就是让人在沟通上停止，停止，就是变乱人的口音，就变成很多种语言了，变成很多种语言，所以它不是在当中的很单纯的刑罚，就是在当中让人人把人跟人之间，上帝就把它拆毁了，所以他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如今去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这一节应该换作一开始就这样，以后怎么会怎样呢？圣经把它换成就没有不成就了，就是其实它是一句话来表说，人一开始就这样的话，那么将来以后怎么会怎样呢？那就是。上帝知道会怎样，所以呢，神就变乱人的口音，让人语言不通，那整个工作就停止了，就停止了。那么在当中，我们从巴别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巴别呢也是有两个，这个呢，一个巴别这个字呢，名词呢。可以当神的门，也是一个后来也是一个变乱，变乱啊。这个呢，当然你可以去讲，就是圣经里面就讲神的门就是天门，所以人的塔呢就需要建一个塔可以通天，通天。但是呢，上帝呢，人如果高举人到一个通天的一个处境的话，那人是自取败亡自己灭亡。所以，人想要建造自己的一座城，但是呢，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要为我们建造一座城，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可以从对比去看，圣经在当中呢，先讲这一座城，就是巴比伦，就是巴别，所以巴别。那跟上帝所要做的城就变成一个对比，所以先讲的第11章是神所要建的城，那么第12章开始呢，就这样讲到上帝为一群人，那么预备了一座城，就是我们讲在希伯来书讲，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在天上的，就是新耶路撒冷，巴比伦是人建造的，那么。这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神自己建造的，巴比伦是为了彰显人的荣耀，新耶路撒冷彰显的是神的荣耀，巴比伦带来的是一个混乱，一个相争在当中一个混乱相争等等这些败坏，但新耶路撒冷给我们的是一个和平，是一个祥和，是一个安息。所以巴比伦呢，就是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的体系，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相对的也是抵挡人去认识神的那一个体系。所以这就是这世界的虽然这当中人会说有一些好，但是那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好，但是在本质上它是让人远离神或者跟神在当中。被隔开来的，被隔开来的。那么这边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要澄清的是，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不是全知的吗？为什么还要降临看看？降临看看。那这边呢？我们要提到的是，神是全知的哦，他呢？他的全知呢？全知呢？我要解释一下，人常常讲上帝你是全知的，人所谓神你是全知的呢？人常常认定神是被动的知道一切，你是被动的知道一切，但是不是？ 啊，神的全知跟全能呢，都是主动的，主动的，啊，神想要知道就知道，这个叫做全知，啊，大家可以了解啊。我再讲一次，一个是被动的知道，就是神没有办法阻挡知道，这个叫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知道，主动的知道就是神想知道就知道，他不想知道也选择不知道。那你说是真的吗？是，耶稣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人子来的日子，人子也不知道。”那你说耶稣不是全知的吗？那为什么他会说他不知道呢？不是，这不是能力的限制，这是主权的选择。所以神的全知不是被动的，就是他非知不可，不是，是他喜。他有选择性，他想要知道，他就可以知道。我这个我解释一下，全能的神也是一样，神的全能不是说他什么都能做，不是，是他想做的一定可以做成，所以他有主权去选择他做与不做，说与不说，这是他的主权，他有这样一个全然的主权，远超在一切之上的主权。所以，我们知道神都知道。当我们祷告说：“上帝，你都知道。”所以是表明神对我们的爱的眷顾，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是表明神爱我神护卫我们神认识我们，所以神主动的会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是他所保养顾惜的，是他眼中的同仁，所以这里呢，大家先理解一下所以神的全知呢，不是那种机械式的监控，不是，他是一个有主动、有主权选择的知道，所以呢，他才说他要下来看看，下来看看。好，这我补充一下神的全能刚才讲的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上帝不是什么都做，所以有人就说上帝可以怎样嘛？上帝可以怎样嘛？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所以全能的神是他想做的都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上帝你都知道，这个知道要记得，因为神是有主权性的，主动性的。所以这个神都知道，表明两个意义，一个是神爱的眷顾，一个是神主动的保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爱的对象。好，那么1到9节讲完以后呢，我们就来看第11章的第10节，第10节一直到32节呢，这个是从闪开始记载到这个。亚伯兰呢？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么第11章第10节就是闪的后代，闪的后代同样的就是讲到跟闪的故事跟从闪的之后所要讲的所以呢，从这里就开始到亚伯兰的家谱这个家谱呢。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家谱跟前面的家谱开始不一样。第10章是万邦分散的横向的家谱，第11章开始是纵向的，就是有一条脉络来走的，一条线来走的，所以我们称它纵向的。那么第10章呢，分散到各地的人。虽然它也是一个生一个，但是就分散出去了。那么第十一章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从闪开始往一个方向去叙述一个拣选的线，弥赛亚的家族开始开始在论所以这个家谱呢它不是一个枯燥的名单，不是比如说他这里写。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之后活了500年，生活雅敏。那亚法撒3到35岁生了撒拉， 然后撒拉又生了希伯。这边每一个的记载性呢，都是一样，都是他活到几岁生了谁，又活到几岁，那么并且生儿养女，那么每一个都是这样记载，对，都这样记载，那记载到后面跟圣经特别有关的，就是可以从23节开始看，生到希路，希路生拿鹤以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鹤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这几个就是后来的。亚伯兰、拿鹤、哈兰、他拉这几个，还有他拉的父亲拿鹤，这是圣经里面后面会出现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的记载，它是一个线的，一条线状的，它是一个纵向的记载，所以家谱呢，它不是提供我们一个读起来很干燥的名单。它是表明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神仍然在护理，神仍然在当中默默的在当中展开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开始的隐藏的一个救恩的路线在那里。所以到了新约呢，这个马太福音写家谱，这个路加福音写家谱，也是一个走一个。专门叙述一个纵向的，就是怎么样从亚当到这一个基督，或者是从这一个亚伯拉罕到基督，他就是用这样的两条都是线这个纵向线状的方式来讲到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闪，它是一个神闪到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什么？神开始预备开始预备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那么在这一个家族、民族当中呢，有一个脉络在长到一个救主要从这当中出来，这当中出来。那么在当中的记载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讲的神已经说了，人的日子呢要开始慢慢的到120岁，所以你可以看到闪呢这个闪之后。洪水后2年，他100岁生了，生了又活了500年，所以他活了600岁。那亚萨35岁以后又活了403年，所以他活438年。撒拉呢，30岁以后又活了403年，所以活433。那么呢，到了法勒呢，他就法勒就活了239了。到了拉吾呢，他就活了两百也是活了239。那到西路以后他活了230，他就变成200多。那么呢，到了拿鹤第25节，119年，那么活到又他这个他在29岁以后又活了119，所以。你可以看，他已经慢慢的只活了148年，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类的岁数就慢慢慢慢的在当中缩短缩短。好，那么讲到了这一个闪的后代以后，接下来27节开始呢，就讲到整个故事开始进入亚伯兰的家族的。所以27节说，他拉的后代，就用一个就开始讲这个从他拉后续的这个整个历程、整个故事，那么呢，他拉就生了前面讲他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那哈兰生了罗德，这以后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哈兰死在自己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在他父亲他拉之先，所以这是一件处在古代，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就是呢，儿子比父亲更早死。 更早死。那么亚伯兰拿赫就娶了妻，那么亚伯兰的妻子就是撒来，就后来的撒拉。好，拿赫的妻就是密加。那么这边呢特别强调一个特点，就是撒来不生育，30节没有孩子。那他拉呢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跟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跟他并他的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所以，首先呢，要到迦南地的是这一个他拉，是他拉。但是他拉呢，走到哈兰这个地方，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以后，后来，就死在那里，就死在那里。所以呢，他就死在那边啊。那么，如果我们从这当中呢，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算一下年纪，算一下年纪，那么呢，如果我们算一下年纪的时候呢，他拉活到7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所以你可以算一下他呢活了205岁，70岁生亚伯兰，所以他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如果我们从这里算一下的话，就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已经一百这一个已经从70到205，所以已经135岁。所以你可以简单的从圣经的记载。除非亚伯兰是比较晚生的，也有可能；哈兰比较早生的，也有可能。所以从《使徒行传》呢第7章第4节来看的话，从《使徒行传》第7章第4节，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呢，他这样讲，他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这一节呢，这个在圣经里面看，不是他父亲死了以后，显然呢，亚伯拉罕会先离开，会先离开。所以哈兰是长子，所以一般的话，亚伯兰大概在这个时候，他爸爸死的时候，他已经100多岁了。那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是75岁，圣经有写是75岁，所以表示呢，亚伯拉罕呢离开他的父亲，所以圣经才会讲你要离开你的父亲，在12章的第4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75岁，他爸爸死的时候，他可能135到140，45岁之间，所以他只有75岁，所以亚伯拉已经离开了，所以他已经离开他爸爸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在记载这些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他是单纯的讲一些关系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算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处境，就是他呢没有走到什么，没有走到迦南地，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他呢本来是他带着亚伯拉罕要往迦南地去，本来是他带着亚伯拉罕跟撒拉跟罗德要往迦南地去的。离开乌尔要往迦南地，可是他走到哈兰就停了，走到哈兰就停了，这也给我们一个思想所以他拉呢，他本身不是一个，如果从信仰的面来看的话，他停在哈兰，他停在这一个，从这个属灵上来看的话，他没有继续的去走这个。没有继续的照着神给他的，要怎么讲？就是给他的一个引导。 继续走，他就停在那里。因为我们刚才算，亚伯拉罕离开是75岁，他死的时候亚伯拉罕130岁左右，所以亚伯拉罕已经离开，可能离开很几十年了，他没有跟着走，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一个信仰的路程呢，亚伯拉罕当时要离开他的父亲继续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所要选择的路是一个特别的，所以这边呢，记载这一段，我们仔细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蒙召他要做的一个艰难。好，那么12章第1节开始到第9节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就是亚伯拉罕他离开他的父亲了。他开始成为一个自己对自己生命在当中做思维、做回应的人，所以上帝的蒙召，他就开始要开始转，这也是一个盟约历史的开始因为前面神跟人立约都没有办法继续的带出一个明显的救恩来，只能做一些预表，所以从这里开始。有神跟人盟约的历史，有以色列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历史，都从这边开始。那么神对他的话是什么？第1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那么呢？首先是你必须要离开本地、本族跟户家，这是一个对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如果你真的要倚靠上帝，你就要怎样？从新约讲，你就要舍己，你就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等等，胜过爱我的，那不配跟随主的。所以，这个主所呼召人的条件，或者给人的话语，其实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同样的。同样的，同样讲的，你要离开，离开你认为安全的地方，你认为在当中你觉得很合理的地方，在当中呢有一个命令，却带了7个应许。你知道人，主说我们要舍己跟随主，这是一个命令，但带出来的是7个应许。7个应许用七来表明那一个丰富，那一个完全。神在这里讲了7个我必，我必，上帝要怎样？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会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那么呢，也要叫别人得福，就你成为祝福。那么呢，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然后最后万国都因你得福，上帝其实讲了7个我必怎样，这是神主动的恩典，一个命令，但是上帝却给人一个完备完全的恩典给人，那么这整个这就是一条这一个信仰的路，信仰的路，亚伯兰在这里就从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就是你离开你既有的文化，你原来的舒适圈，那么你也原来的说，仔细讲，就是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产业、他在族群中所得到的庇护，他都要从这里离开。为什么？他要完完全全的，一面是舍己，一面是倚靠神，完完全全的倚靠神，然后呢，最重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我们。为什么要钻那么多石，使我们觉得安全的？那么，因为我们很怕，但上帝说我给你的远超过你所思想的。上帝说我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使别人猛虎。上帝说我保护你，让你猛虎，保护你，所以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个，万国都因你得福。最终，这就是要应验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么呢， 每一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成为靠着那一个亚伯拉罕得福的人。所以这个指标最终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讲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吩咐就出去了，第四节就讲到亚伯拉罕，遵照着神所吩咐的，他就去了，他就带了罗德，跟他去，75岁。所以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希伯来书讲11章8节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就是一个很重的，对我们来讲一个很要紧的，理性上跟信心上，理性上我们一定是如果要去哪里，地点一定要确定，地点确定以后，以我们现在的人来讲，你就要输入地点，那么呢，GPS 就告诉你你的地图，也就引导你。那信心不是，信心它是一个，你知道。谁在引导你？你只要顺服就好。所以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要知道信靠那一个引导他的就可以，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就是一个顺服，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的。所以真信心是什么？真信心一定带来一个顺服的行动，带来顺服的行动。所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可以带的就带走了，带到迦南地，然后来到示剑摩利橡树那里，那边有迦南人在那里。但重要的是，他开始，上帝耶和华神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又从那里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那么西边是伯特利，所以在帐边我们看到的，然后呢又筑了一座塔，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重点，两个要紧的记号，一个是坛，一个是帐篷，一个是帐篷。大家可以看到这帐篷。帐篷跟坛，帐篷代表我们是聚居的，我们是聚居的。祭坛代表什么？所以聚居的表明我们是不属这世界，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一个客旅，是一个过客，我们在等候属天的，所以我们不扎根在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是住帐篷，是聚居的。那么祭坛呢，就表示我们生命的核心是以神为中心的，神为我们的中心，神为我们的中心。那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祭坛是在人跟神的中间，是代表那一个通路，可以回到神那边的一个通路，或者跟人跟神可以互动的那一条路。那一条路，所以祭坛成为一个敬拜，成为一个献祭的时候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求告神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呢，圣经就讲它最重要的，除了一座坛，但没有讲献祭；除了一座坛，有讲的是求告神的名，神的名。所以我们祭坛跟帐篷其实就变成属灵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1到9节就这样讲到了一个信心的路是这样，我们是走本着信心的道路走，直到上帝引导我们。那我们会有路标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地图，但是我们有路标。那么呢，如果大家可以想的话，就知道。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的那个路标，慢慢引导我们往那一个方向去，到一个地方选择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那一个路标。 那怎么样找着这个路标？这边告诉我们祭坛，告诉我们祭坛，祭坛就是来到上跟神在当中是有一个通道的，是一个通道的。那么呢，我们从那里找着的。好，那么接下来，那地遭遇饥荒，亚伯兰呢到了迦南地，本来在曼利橡树那里。然后呢，慢慢的又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在伯特利跟爱，又到爱那边，然后慢慢又往南边走。那么接下来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那么呢，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就是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思想。上帝带他到迦南地，因为上帝已经显现了，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就表示什么？上帝已经显现说了，已经显现说了。所以亚伯兰呢，本于信心的话，他应该是留在迦南地。但是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信心它是会怎样，它不是代表说你原来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呢不知道往哪里去，却可以勇敢的走。但你走到迦南地会怎样？还没有结束，因为神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所以在神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信心的试炼就来了，那么他在那里慢慢慢慢的，为了生活的缘故，他往南边移到最后那地遭遇饥荒，遭遇饥荒，这原来是神的应许之地，但上帝没有说你到应许之地一切都美好，没有，上帝却让人开始面对的一个处境，一个处境就是那地遭遇饥荒。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一个属神的人，顺服神，不代表没有困难，没有困难，那么呢，所以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下埃及，为什么？因为埃及是当时的大国，大国意表示是什么？表示在那边人的供应。人的供应是多的，是丰富的，在那边人可以找到方法，人可以找到一些避难所，人可以怎样怎样，所以埃及就是变成这个世界的一个类似世界的一个预表，人，所以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常常讲世界的方法，那么从世界当中得到一些帮助。虽然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暂居、暂时这样、暂时这样，那这是一个亚伯拉罕这个属神的人也是这样想，我们也跟他类似，但是呢，有一样，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遇见试炼？因为他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神给人试炼，重点就是显出我们人的本相来。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其实是软弱的，软弱的。将近埃及的时候，他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想夺。杀来，然后就把亚伯拉罕呢给杀了，所以13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个呢，这一句话，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就是惧怕，他自己讲，他是惧怕。惧怕他的命没了，所以呢，人就是这样，人在一个惧怕当中，人就会怎样？人就会讲的一种半真半假的， 谎言，所以他就开始讲，就用这个方式，她是我的妹子，她是我的妹子，那么呢，这个某种角度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前面看的话，就可以知道，从某个角度是对的，因为前一章的已经讲了。那么前一章已经讲，前一章已经讲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她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妹子，但是呢，他重要的身份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所以呢，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敌人呢。我们常常认为是环境，其实不是，是环境使我们的真相显露出来，使我们软弱的真相显露出来。所以当这个难处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用什么方法，就用人求生的方式，人求生的方式。那差一点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妻子，然后他忘了。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赐福你的，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上帝已经告诉他了，上帝会保护他的，上帝会保护他。可是亚伯拉罕他却用自己的想法，也就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想要来求生存，还要求生存啊，求到一个供应啊，这就是我们软弱。那整件事情，我们看见神的介入跟保守，神仍然介入跟保守，那么埃及人果然的，法老的臣宰看见莎莱长得漂亮，就在当中，就被法老带进法老的王宫。但16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那么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上帝介入了，上帝介入，他因为他前面有应许，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神会保守。可虽然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上帝仍然介入。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到，有人就常说上帝为什么惩罚法老，不是亚伯兰就亚伯拉罕，那么，因为神已经给他一个应许，给他一个应许，他是属神的，神已经说我会保护你，所以法老呢，上帝审判法老，上帝也没有违背他的公义，因为法老并非无辜的。他今天为什么会得到杀来？因为他滥用他的权力，滥用他的权力，所以他的子民呢，他的百姓也知道，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会用来找美丽的妇女来这一个讨好这个法老。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就是人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只是人常常做一些事情，好像是。我是无辜的，是怎样？其实，那从整个的真正核心里面，人很难说自己是无辜的，无辜的，所以呢，神就降大灾，大灾这个部分呢，大灾应该是从这个记载或者是一个猜测来讲，应该是大麻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一个他们呢，他也很特别。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这个呢也很特别。就整个事情，他没有很详细记载说，法老怎么知道？因为整体来说，法老就是发现的他的里面的人得了一个大的灾，他跟他的全家得了这样一个极大的疾病， 啊，大灾应该是大的疾病，不是麻风病，对不起，大的疾病。然后他们呢，知道是因为这件事，那么呢，他说，他就表明了，你把你的妻子带走吧，然后呢，法老呢就叫他跟沙来，所有的都送走，原来送给他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都给他带走，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这件事为什么讲这件事，因为后来就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到第十六章，有一个埃及人下讲，就是后来跟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那这个就是成为一个亚伯兰呢一个家里面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源头。如果我们从圣经看，它是一个很痛苦的源头就来。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看什么？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就看了一些信心的人物。我们开始来思想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新约告诉我们跟随主这一条信心的人物，旧约告诉我们谁是信心的人物。其实他们也都在走一条路，就是信心之路。信心之路。那么亚伯兰要学什么？亚伯兰在选的一个是，他到底是要走世界的路线，还是要走属神子民的路线？所以在两个国度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个选择在当中做思维的，有一个选择，我们人是面对一个选择的，人是面对一个选择的，这。人的国看重的是人的权势，人的权势。那么呢，神的国呢，不是神的国是以神要使人蒙福的，使人得到眷顾的，使人借得到眷顾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去思想。但亚伯拉罕这一段呢，我们如果从前面开始思想，就知道一条信心的路是什么。信心的路常常是上帝要我们从那一个我们觉得安全、舒适的一个常态当中出来。那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话，也很清楚，希伯来书讲，基督在营外受苦，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所以呢，亚伯拉罕用离开本地、本族跟户家。来表，在新约就表明，我们跟随基督就要出到营外去，出到营外去，然后呢，我们整个是一条信心的路，那我们在整个信心的路上有两个记号，基督徒的两个记号，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帐篷。祭坛是面向神的，帐篷是面向世界的。面向世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面向神，我们是有一个向他祷告祈求，与他交通互通的这一条路。所以，我们从第十二章就开始一直看重的是一样，就是信心的人物，他是怎么走信心的道路。那么在当中的好的，就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在当中，他们跌倒的。那么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属灵人他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在当中碰到试炼而软弱的，我们在当中呢总是会有艰难的，但是呢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拣选了我们，他就继续的保守我。所以这一个单元的总结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拣选，或者上帝对阻挡人败坏，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巴别塔，怎么会从人到巴别塔？因为人在地上总是想传扬人的名，总是想建造城。 总是讲见到塔，总是讲要塔顶通天，这就是人的本相，我们老亚当的本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呢，上帝要做的，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走信心的人物的路，神要使我的名为大，人建造城，上帝说我们要聚居在帐篷里，人跟人是联合的，我们不是，我们是跟基督联合的。那人想要通天，我们是凭着信顺服的，所以这是两个相对的给我们看这个比较。那么呢另外一个以后我们也会看见巴别塔跟日后的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巴别塔语言变乱，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讲方言，讲方言，但是他们的内容是一致的，他们的内容是一致的，那么巴别塔是讲到人分散，那五旬节是讲到人的合一，巴别塔讲到是神的审判，因为人想要高举人，那么五旬节讲人归向神，人归向神本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归向神。所以巴别塔人想靠人自己来做，五旬节让我们看到人顺服接受基督所做的，那就是福音，那就是福音。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所以信心人物他不是完美的英雄，不是，他会害怕，会失败，会软弱。我们总记得这个，我们也会害怕，我们也会失败，也会懒惰。那要紧的只有一样，神始终是信实的，神始终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总是要定睛在基督身上，因为他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上，因为所有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面成全的，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是在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从亚伯拉罕，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条信心的路上，我们有一个指标在那里，有个指向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心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往神的话所信实的话的方向去。神要这样说，那么要这样祝福。那我们就在当中去思想，我们要在当中思想，所以在今天这一个单元呢，我们就可以来思想那总常常去思想，圣经把这些重要的点告诉我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思想那么人类的问题不是文明的问题，是一个在这个文明背后的，或者人在当中，努力追求，背后的那一个，背后的那一个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信心的路，我们刚才讲信心的路，我们总是慢慢去思想，还有一样第四题就是，我们仍然有两个记号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是我们向世界的心态是什么，做法是什么；一个是我们向着神，是不是有一个祭坛在那里？那么是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到神面前，献祭、敬拜、赞美、祷告。好，那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李哥，我们可不可以说亚伯拉罕也就是常常是一个小信的人？
我们小信，我们常常也可以这样说，对，其实从信心的层面来讲，我们常常都是跟他相，都是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说是小信的，就是门徒12使徒在跟主在一起，也常常说 你们小心，因为我们的信都是那个不足的、有限的，好，这边有一个问题，说亚伯拉罕对埃及法老说，撒拉是他的面子，这个如果比照圣经的灵巧像蛇的话，灵巧是怎么分辨？灵巧像蛇本身来讲，它是一种在圣经里面呢，它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对象是怎样，所以在这个对象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说是合宜的，是合宜的所以灵巧讲的是这个。他不是讲的是我们对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对跟他来对话那么这个才是讲灵巧所以主耶稣自己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当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在那边拷问他的时候文士问他话，上帝耶稣有些时候答，有些时候反问有些时候不答。有些时候出题目考他们，等等，其实这样子就是那个灵巧，就是灵巧，就是在当中呢，能够根据那个处境之下，做一些智慧的回应，所以这个是灵巧。那么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呢，他先被惧怕所影响的，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其他路可走，所以呢，他就要直接就说好，他就先想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所以这个他就没有那个相对的智慧在那里，这是给你们做参考。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借着线上的方式来读诗篇133篇、134篇，我们也求你保守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时间的变动，也求你保守，让我们在这些变动中一切都不会造成困扰弟兄姐妹或许他今天没有上线，那他也可以在往后能够知道我们都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借着这些诗篇，借着圣经的话，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蒙你所拣选，蒙你所应许，蒙你所施恩的。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总思念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不叫我们的心被这世界所捆绑，也叫我们的心向着你。我们跟你之间是一个安全的，是一个可以团契的，是一个可以从那里得引导、得帮助、得看见的。求你让这个祷告的祭坛这个跟你连结的祭坛总是在那里，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总是在这样的一个各样处境中，不被害怕、忧愁、挂虑捆住我们，因为你是那一个使我们得着平安、得着喜乐的主。求你赐福于我们，眷顾我们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